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四年冤狱，湖南谭辉栋被迫害离世；19年冤狱即将结束，黑龙江孙兆海能否回家仍是悬案；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二级警长崔进东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澧县法轮功学员谭辉栋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6年被劫持到湖南王岭监狱迫害。因谭辉栋始终不放弃信仰，在他刑满后，监狱拒不放他回家。2020年10月，饱受摧残的谭辉栋含冤离世，终年76岁。2013年，谭辉栋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县公安局局长绑架。谭辉栋被澧县法院枉判3年半，因身体条件不适合关押，被保外就医。2016年，谭辉栋被强行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迫害。因为谭辉栋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天天被罚坐罚站长达16小时，长期遭辱骂、打耳光、关禁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18年冤狱期满时，他已不会说话，大小便失禁，不能站，不能坐，气若游丝。时任澧县政法委副书记熊文华声称，谭辉栋没转化就不能回澧县。谭辉栋被非法超期关押半年后，王岭监狱怕谭辉栋死在监狱，多次催促下，澧县相关人员才于2019年11月将谭辉栋接回本地。到家时，家人发现谭辉栋已不会说话，舌头在萎缩，头后面有针孔。2020年10月，回家不到一年的谭辉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被兰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了19年。目前孙兆海临近冤狱期满，家人担心孙兆海能否回家。几天前，孙兆海的妹妹给监狱打电话，询问孙兆海的准确释放日期和身体健康状况。家人准备在冤狱期满日到监狱接人。监狱方面声称，孙兆海的释放日是8月21号，身体很好，没往家里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他不肯转化，取消了他与家人的通话权。等到释放他时，你们家人不用来接，把换的衣服买好，邮过来就行了。监狱方面并声称，他们把孙兆海送回来时，要和佳木斯司法局交接。狱方一方面说孙兆海身体很好，一方面又告诉家人孙兆海在老弱病残监区，这更让家属十分担心。孙兆海的弟弟说，最初那些年，家人还能接到孙兆海打给家里的电话，尽管是不让多说话，起码还能听到哥哥的声音，后来就很少来电话了。最近3年多，没有哥哥的任何消息。从侧面打听知道，是因为哥哥不放弃信仰，多次被关小号，监狱剥夺了他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孙兆海的弟弟还表示，哥嫂修炼大法后，一家人很快乐。可是在99年法轮功被打压，哥嫂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关押在看守所。后来哥嫂还被逼迫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愣是被拆散了。自从哥哥被非法判重刑，妈妈就重病卧床，11年后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7号四川消息，西昌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二级警长崔进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中共官媒公布的简历显示， 崔庆东2005年5月至2011年5月历任西昌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副所长、新村派出所副所长、新村派出所所长。2016年3月至2021年2月任西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崔庆东任职期间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0年崔庆东担任新村所长期间发生了两起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两人因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徐少琼的母亲吕有芬因患肝腹水住进医院，医生说吕有芬最多活三天，医院不留她了。吕有芬回家后，在女儿徐少琼的精心照料下，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2010年9月27号，西昌市国安警察伙同新村派出所警察，当着病危的妈妈的面，将女儿徐少琼绑架到西宁镇洗脑班。吕有芬在失去女儿的22天后，叫着女儿的名字，悲愤离世。2010年5月11号，四川省米易县法轮功学员苏丽娟和冯娟在西昌市琼海月色风情小镇被便衣强行拖到新村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人遭到暴力审讯。警察用手铐将苏丽娟双手反铐在一张长座椅上，手铐铐得很紧，铐齿都扎进肉里。长时间上手铐导致苏丽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麻木，失去知觉。苏丽娟被西昌市法院枉判六年，冯娟被枉判五年半，两人被劫持到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迫害，遭受残酷的强制转化折磨。冯娟被穿上束缚衣，双手高高背靠在窗户上，脚尖点地，导致冯娟脸色发青，突然昏厥过去，血压只有70。2018年2月，冯娟含冤离世。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崔敬东，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美国大费城地区再接中共罪行；德国法兰克福市反迫害集会，民众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美国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费城自由中广场举办集会，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许多游客在全球声援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字。在当天的集会上，宣读了2021年5月5号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最新提出的98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追究参与者的责任，呼吁美国政府禁止培训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到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做器官移植，并敦促宾州医疗界帮助全民认识中共不道德的器官移植等。希克斯女士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一名志愿者，她在发言中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之前在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很少，但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暴增。在中国， 病人只需等待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够找到适合的器官配体，而在美国通常需要等几年。来自田纳西州的游客布克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后，他说，中共控制了中国人民，我不怀疑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很邪恶。布克还在声援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字。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举办集会活动，腰鼓队表演、功法展示以及法轮功真相的传播吸引了许多民众观看、咨询和签名支持。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理事、亚洲部负责人科培尔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他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反迫害的义举，并呼吁德国政府为制止中共迫害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努力。一位非洲裔男士站在信息台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他正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学员介绍他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在一旁静静阅读了30多分钟后，对法轮功学员说，这本书太好了，我要修炼法轮功，这正是我要寻找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36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增正念，突破人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我于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今年36岁，借此总结自己修炼中的经历与收获。第一部分，用心学法。师父在讲法中强调，我们要多学法，反思自己的修炼路，曾经因为学法少，没做到实修大法，摔过不少跟头。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有过惨痛的教训，我更知学法的重要，每天学法是我的必修课。我是一名教师，寒暑假期间时间充裕，我每天学3讲转法轮。开学后，我就每天学2讲，学法时尽量一气呵成，中间不做其他事。学法时读出声，做到吐字清晰，这样学法更加专心，也是对法的尊敬。每年把师父所有的讲法看1至2遍，跟上正法进程。用心学法，让我逐步做到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一，用善心化解误解。2019年，我的同学小杨知道我家养殖，就介绍我妈妈同修去他所在的单位拉泔水。一天早上，我去村里的早市买菜，小杨的妈妈远远地看到我，就大喊我的名字。我走到小杨妈妈面前，她气冲冲地说，你妈妈去小杨单位拉泔水，都是小杨介绍的，但你妈妈不好好拉泔水，跟他们单位的人讲法轮功。我们家小杨都被领导批评了，你妈妈再讲法轮功，就不让你妈妈去拉泔水了，你管管你妈妈。说完，气愤地看着我。我觉得很突然，但心想，妈妈讲真相绝对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妈妈。我和善地对小杨妈妈说，谢谢您和小杨，我妈妈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修炼以前一身病，练功后什么病都好了，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我妈妈对别人讲法轮功，就是讲她怎么受益的，绝没有任何恶意。小杨妈妈听我这么说，稍微缓和地说， 那就叫你妈妈在家练，别在外面乱说。我说，您放心吧，妈妈就是劝善，劝人做好人，不会乱说。说完，我就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了这事，也提醒妈妈讲真相时注意安全。这事以后，小羊妈妈见到我，脸总是阴阴的，每遇到她，我都躲得远远的，怕她又说我妈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想我是大法弟子，遇到不理解大法的人，更应该善意地对他，帮他消除误解，不能躲着。后来再遇到小羊妈妈的时候，我都主动地亲切地和她打招呼。小羊的孩子上小学，我亲自为孩子送去一本学习参考资料。今年疫情期间，小羊妈妈卖水果，我也经常去她的摊上买水果，买完水果喊声谢谢大妈。现在街上再碰到小羊妈妈时，她总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打招呼，我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二，去除花真相币的怕心。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地区一月底开始封村，村子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只留了两个进出村的口，有专人把守。村民出入村需要出示出入证测体温，因为我单位没开学，村委书记不让我办出入证，只能办临时出入证。临时出入证有效期一天，要本人去村委会亲自办理。每次我去办临时出入证，村书记就不断问我，上哪儿去，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还要登记在电脑中。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集中营，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可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救人啊。我想，不管怎么样，每周至少出村一次讲真相。于是我每周去村委会办临时出入证，出村一次太不容易了，我很珍惜，身上多带些真相资料，出村后尽可能多去一些地方讲真相，邮寄真相信，花真相币。此时我地区的便利店、快餐店、超市都要求无接触付款，就是手机扫码支付，每花一张真相币都很困难。一次我去快餐店花真相币，收银员看到我的钱上有字，就在验钞机验了两遍，验钞两遍后钱没有异常，他拿着我的钱迟迟不放进存钱的抽屉，转身叫他的领导，准备让领导看我的钱。我镇定地看着他，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帮我。这时快餐店点餐的人越来越多，餐厅老板忙着备餐，没时间过来看钱。我身后也排了一些人点餐，收银员见状只好把钱收下。我拿着餐走出快餐店，快步走到公共汽车站，心里咚咚跳，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坐上车就走了。在车上我不时起身望向快餐店的方向，担心店员会不会报警，看看门口有没有警车。回到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总在想，店员会不会报警，警察会不会顺着摄像头找到我。一有狗叫，我的心里也跟着提起来，想会不会是警察来找我。那两天我的心充满恐惧，不能静下来，学法也不能入心。后来我上明慧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引用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的一段法，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深受鼓舞，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救人，我做的是最对的事情， 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怕。过了两天，我拿着真相币来到镇里的菜市场，因为疫情期间菜市场都封了，只有几个卖菜的菜农在菜市场的大门里卖菜。菜农和客人通过大门门缝交易，我买了菜，拿出真相币，心里不由得害怕，犹豫花不花。正犹豫着，真相币从我的手中滑落，顺着大门底部的缝隙钻到大门里。我赶紧去抓，可真相币已经随风刮到菜农的脚下，隔着门我也够不着钱。菜农弯下腰捡起我的真相币，看到钱上的字，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收起钱。我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怕心一下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除去怕心，在修炼的路上推了我一把。这以后花真相币怕心减少很多，花真相币时多发正念，提醒自己端正心态，我是在救人，是做最伟大神圣的事，不要怕。第二部分，多看明慧网，参与营救同修。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多学法，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我听师父的话，尽量每天看明慧网，多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在这纯净的修炼切磋的大家园中，很多干扰我修炼的不好物质都解体了，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成长更快。一，同修激励我增加练功时间。2018年11月，明慧网发布新的练功音乐，其中法轮装法增加了60分钟的练功音乐。我看后想，我工作那么忙，还是练30分钟的吧，有时间再练60分钟的。可看到明慧网中很多同修都把练功时间提前练60分钟的法轮装法，我觉得自己应该向同修学习增加练功时间。自2018年12月至今，我每天练功2.5小时，一小时进攻，一个半小时动功，抱轮一小时，练功时间增加了，我感觉每天特别有劲。由于疫情，学校停课，我居家进行网络教学，疫情持续5个月后才复课。复课后，同事们都抱怨天天在家，体能都下降了。记得一次和同事开会，需要爬5层楼梯，我跟同事一起走，爬到3层我去办事，回来爬到第5层楼梯时，还超过同事了。同事们都气喘吁吁，我却一脸轻松，他们惊叹地说，我们都累得不行，你怎么爬得那么快，体能真好。复课后工作量加大了，我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但坚持练功，工作时不但不觉得累，还精力充沛。同事都开玩笑地说，我像小牛犊子，意思就是干活有劲，活力十足。我想这都是增加练功时间的益处。二，正念营救同修。2019年7月，我村大法弟子因为外出贴真相资料，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短短的3天，3名同修被恶警抄家，其中2名同修被绑架。这是自2001年后我村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迫害。同修们陆续被绑架抄家，村里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村民在街头巷尾谈的都是这件事，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一下转变很多，讲真相的环境受到很大影响。这让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诗句，排山倒海翻恶浪。我感觉黑压压的物质在我的周围，这使我的心情低落无助。下班后，我赶回家中，和妈妈同修商量怎么救同修。 妈妈让我先上明慧网发布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打开明慧网，当看到师父法相，看到明慧蓝天白云的背景，我一下就觉得看到了光明，增加了正念。我把同修被绑架的原因和时间上传明慧网，附上已经知道的迫害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当发出消息的一刹那，我想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大法弟子都会帮助营救同修的。我感到空间场中黑压压的物质没有了，心里踏实很多。当晚出于安全考虑，我和妈妈连夜转移了家里的大法书籍和资料。我在明慧网检索所有同修被绑架后如何营救的文章，把文章复制在一个文件夹中，一篇一篇地看，吸取文章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在公益论坛中下载有关同修被绑架所违反的法律条文，准备后期请律师用。我和妈妈商量接下来怎么配合营救同修，因为妈妈经常在村里负责收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负责整理消息上传明慧网。被绑架的同修中， A 同修和 B 同修家人都比较抵触大法弟子，收集迫害资料很困难，但 B 同修的婆婆是大法弟子，已年近90，妈妈就趁她家人不在时到 B 同修家，一方面照顾老同修，一方面打听 B 同修的情况。妈妈收集到一些消息，我就往明慧网报道。同修被绑架一周后，我在明慧网看到外地有几位同修蒋真相被绑架，但外地同修在同修被绑架的当天就写出综合报道，报道被绑架同修为什么修炼大法，为什么讲真相，已经遭受的迫害，参与绑架的单位和个人信息，震慑邪恶。我感到很震撼，自己也应该这样做。在明慧网法会征稿的时候，同修们都会写文章，都是我来整理，我就找出他们的文章，整理出同修修炼大法的原因，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故事，曾经被迫害的情况，妈妈告诉我此时同修家人的境遇，我也编辑到文章中。我一方面上网查同修所在单位的信息，一方面在明慧网中查找所有当地参与迫害的单位信息、个人信息，附在文章后面。真心希望参与迫害同修的警察能看到我的文章，了解大法真相，了解同修们都是好人，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我把文章发给明慧网，两天后明慧网的同修帮助编辑发表了文章。此时我地区的同修也曝光了两年内我地区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以及参与迫害者的个人信息，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两位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都走出魔窟回到家中。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同修描述，本来看守所只让 B 同修回家，因为 A 同修已被绑架多次，看守所的警察已经告诉 A 同修家人 A 同修要被非法判刑，但就在 B 同修准备回家那天，警察说只让一个人回去了，另一个人不回去，他的家人上人家闹也不好，都回去吧，人家只回家的同修家。现在两位同修都融入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中。通过营救同修，我深深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作为大法的一粒子无比幸福，也激励我多学法，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勤动笔，让写出的文章更有救人的力度，更有震慑邪恶的威力。中共病毒疫情的大爆发让我感到救人时间太紧迫了，现在进入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外出时书包里多戴口罩，在车站路上遇到外地回城的民工，因为没钱，他们的口罩脏了还坚持戴，就送给他们一个口罩，告诉他们我是修大法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朴实的农民工都点头答应了。 我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比较薄弱，但我会坚持的。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人心，我会听师父的话，扎扎实实学法，真修大法，用心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续曝光邪恶解体了洗脑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一文中告诉我们，揭露恶境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十多年前，中共人员在我市非法设立了一个黑监狱洗脑班，在里面采用各种残酷卑鄙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同修们各尽所能的整体配合，大力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历经6年的时间，终于解体了这个洗脑班。该洗脑班最先是将一名刚刚在戒毒所遭受迫害、期满准备回家的女同修绑架，同修们知道应该揭露迫害，解体洗脑班。可是洗脑班里的行恶者是谁，里面什么情况，甚至连洗脑班的具体位置在哪都不知道，一时真不知怎么办，只是定点发正念，有时一发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多月后，女同修回来了，在洗脑班遭受了扇耳光、罚站、背靠、不让睡觉、强迫天天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等迫害，逼其转化。没过多久，恶人又把2名同修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手段更为残忍。恶人把男同修衣服扒光，用电棍将他浑身电个遍，还骑在女同修的身上毒打、电击。有几个外地的同修也被送到这里遭受折磨。同修们根据了解到的洗脑班里的情况，收集恶人的个人信息，做成传单在当地散发，同时大力发正念。一段时间后，洗脑班里没人了，同修们很高兴，认为洗脑班解体了。谁知后来2名冤狱10年期满正要回家的同修又被劫持到该洗脑班继续迫害。同修们认为揭露迫害的力度应该更大，覆盖面更广，于是制作了大量的粘贴和彩信，向当地民众曝光洗脑班的位置、里面恶人的名字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手段。洗脑班的一个负责人，他的朋友看到他的名字被曝光，就给他打电话，吃惊地问道，你咋整的？钱上都有你的名字。该人极为震惊，由此收敛了许多。此后，洗脑班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恶人有时还去骚扰、恐吓曾在此受过迫害的同修，甚至开车到一名同修家，拿着录音机，问同修是不是把他们曝光到了明慧网。4年后的夏天，又有几名同修先后被恶人绑架到了洗脑班迫害，洗脑班负责人甚至叫嚣曝光也不怕，而且还打骂前去看望被关押在此的同修的家属，气焰十分嚣张。当地同修们几次交流后，认为洗脑班不应该存在，他迫害大法弟子也在迫害众生，解体洗脑班刻不容缓。同修们都放下自我，无条件的配合，继而往一处使，形成整体，开始向洗脑班主动出击。有的同修重新整理了曝光材料，洗脑班使用的邪恶手段，触犯了哪条法律，正告恶人悬崖勒马等，向民众曝光。有的同修制作了真相语音电话，经明慧网审核后直接打向洗脑班负责人的手机，对方一直听完， 接着，同修又将国际追查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凶手的通告语音电话拨打过去，他也听了一半，大大震慑了其邪恶。还有的同修在洗脑班隔到对面的居民楼房里，拿着照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只要洗脑班里的恶人一到窗前露面，就立即抓拍取镜。洗脑班里的恶人多数都被取镜，尤其洗脑班负责人的照片更为清晰。同修们制作了大量记录该洗脑班并带有恶人照片的真相粘贴，记录洗脑班负责人的真相粘贴单做一款，将他所做见不得人的恶行、家庭住址、妻儿的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儿媳单位全部公布于众，一时间贴遍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车站楼群。有的同修还将真相粘贴贴在洗脑班负责人住处的单元门上，撕了还贴，贴了数次。据当时还在洗脑班受迫害的同修回馈，同修们正念正行的举动使恶人们胆战心惊，吓得都不敢靠近窗户，害怕被照相。最后邪恶撑不住了，将非法关押的同修放了出来，洗脑班里没人了。谁知事隔两年后，洗脑班又死灰复燃，有几个同修被胁迫在里面遭受迫害。经过交流，同修们不只是牵挂受迫害的同修，更为洗脑班里的恶人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不自知感到难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于是有写作能力的同修给洗脑班负责人写了一封劝善信，字里行间透着慈悲与大法的威严，并以彩信的方式发送过去。接着又制作了一款不干胶，正告洗脑班的负责人不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赌注，并附上照片。正文例举了罗京因卖力播报假新闻污蔑大法，陈蒙导演假自焚而惨遭恶报的事情，还有本市几个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恶人恶警遭恶报身亡的例子，真心盼望其能悬崖勒马，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本市粘贴此不干胶，没多久洗脑班的人放出风来，办完这期就不办了。历经六年时间，邪恶的洗脑班最终被彻底解体，正如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学中文建立真相点，帮助中国游客三退。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04年8月，在我54岁的时候遇到了珍贵的大法，感觉相见恨晚，从此后努力地做三件事，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领悟到正念的很多内涵。一天傍晚，在一个小公园里遇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教我一些练功动作，告诉我这是法轮功，给了我一个传单。在我回家的路上，看到天空中一个大火球在熊熊燃烧旋转，一直跟随我照耀回家的路，直到我到家为止。第二天，我按照传单上的网址找到转法轮，三天就看完了。为了得到正法，我从年轻开始就对修炼感兴趣，苦苦寻找了20多年，如今得到正法感到无比荣幸。在修炼初期的6个月中，奇迹和喜悦不断出现。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到处去求法，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走了一圈，去找名师也没找到。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一， 在著名景点设立大法真相点。2009年，我提前两年退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当时中国游客超过100万，以每年 20% 到 40% 的速度暴增。为了能给中国人讲真相，我报名参加了导游培训班，克服了年龄大、中文难学、怕丢脸等负面想法，努力学习两年。明洞是首尔最繁华的购物中心，这里挤满了中国游客，附近又有中国大使馆，是讲真相救人、清除邪恶的重要场所。明洞有两个真相点，其中一个真相点有两位夫妇同修讲真相，后来他们离开首尔，我和一位女同修接管了这个真相点，但是只能利用周六周日两天时间。随着参与讲真相同修人数的增加，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开始寻找新的讲真相场所。首尔韩屋村是传统建筑，是进行传统演出的国家运营的主要免费旅游景点，外国人、本国人每天挤满了游客。我到管辖景点的警察署申报讲真相位置，但是负责的警察表示那里只有车道没有人行道，所以不能设点。我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这时有个警察走过来说，之前看到有人在那里发传单，允许在那里设立讲真相位置。看似偶然得到这个警察的帮助，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中国高级官员来韩国访问，我们三位同修在中国官员下榻的酒店附近发正念。大约三个小时后的傍晚，五六个警察在巡逻时发现了我们，警方以违章为由强行将我们用警车送回家。我坐的警车有三个警察，沉默一段时间，当我自我介绍是退休公务员时，他们变得郑重起来，气氛也发生了变化。接着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的契机以及修炼后受益的情况，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等真相，他们倾听并询问，气氛相当好。其中的一位就是管辖韩屋旅游景点的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在那个时间在那儿认出我，并帮忙得到设立讲真相点许可，能是偶然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体会到，只要是讲真相的环境，都有师父加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最好的事情。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样，在韩屋景区入口的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得到了可以设立讲真相点的许可。此后，韩屋村讲真相据点逐渐扩大，沿着路边围墙设置了40米左右的真相板，同修们在大约6米宽的车道旁讲真相。真相板设计同修和制作同修合作，及时更换真相内容，一年四季，侨胞同修们以中国游客为对象讲真相，韩国同修们给韩国人和外国人讲真相，成为了韩国首尔著名的讲真相点。讲真相也是修炼，在真相点也会遇到外部和内部的矛盾。有一次，我被叫到韩屋村景区办公室，受到严厉斥责，理由是散发的传单和照片暴力血腥，对儿童教育不利。办公室职员受到高层干部的批评，跟我大声指责，我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说，中共摘取修炼人的活体器官赚钱，不要管了吗？瞬间，气势汹汹的司务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修炼人正念讲出的一句话果然足以震慑邪恶。我主张撤换有问题的真相展板，而负责资料的同修不同意，坚持保留原真相展板的内容。我觉得很憋屈，但我放下委屈的心，修炼就是先放下，先放弃，先让步，有了宽恕和包容之心，就已经提高了心性。后来那位同修修改了真相展板的内容，制作了更多的展板，摆放了很长一段真相展板，现在想起来都是好事。二，忍辱负重，保护三退真相点。自由会馆有个大型餐厅，可同时容纳500名游客用餐， 拥有30辆大型旅游大巴的停车场，是规模很大的游客专用餐厅。这里 90% 以上是中国人来吃中餐和晚餐。通往餐厅的通道很长，很适合讲真相。起初只有两三名同修讲真相，随着走出来的同修的增多，达到了六七名时开始出现问题了。有些同修在讲真相中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与游客发生争吵，偶尔也会跟着游客到停车场。餐厅老板生气地说，你们这样客人会减少，也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有些同修说，他受到魔的控制，我们必须突破。餐厅老板想跟自由会馆办公室职员、停车场管理员合伙把我们赶走，叫来警察，还有三名餐厅工作人员持刀威胁。他说，我们在这里的租金是2000万元韩币和18000美元，你们就白白站在这地方吗？餐厅老板扔下安全棒大喊大叫，你们在这里需要得到会馆办公室的批准。其实如果能向政府申请讲真相位置就好了，但是因为这里是私有领地，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去找自由会馆事务长。我们讲真相的六个人，三名同修留下来发正念，三名去了自由会馆事务长办公室。我对事务长说，这里不是守护我国自由和民主的最大机构吗？我们是以中国人为对象，宣传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的志愿者。在我身后的小秘书对事务长直摆手，不想让事务长同意我们在这里讲真相。事务长对部长说，你来全权处理了。我和部长谈了很多，但他拒绝了。我铁了心绝不退缩，温和地说，部长先生，我们这样做是在建立美德并得到祝福，如果部长先生帮助了我们，您也将得到祝福。在话语还没有结束时，部长先生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们也重视祝福和美德。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之后，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当时饭店老板躁动不安，但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讲真相人数不得超过四人，而且不得前往停车场。在全体参与同修的正念中，在师父的加持下，保住了这个讲真相点，这是整体共同提高的机会。真相点稳定下来后，干扰接踵而来。有一天，梳着短头、穿着团体服装的20多名中国青年游客吃完饭走出来了，其中一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用脚踩翻了真相展板。我抱住那家伙的腰，把他摔倒。即刻，围观的20多人一起冲上来，用拳头殴打我的头部，用脚踢等群体暴力。一名女同修试图劝阻，但被摔了出去，真相资料散落一地。那辆旅游大巴的司机说，快报警。饭店社长急忙跑过来说，如果会馆办公室知道的话，你和我都没有好处，所以不要举报。我想了一会儿，报案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我们的目的是继续讲真相。司机说，我来作证，请举报。我说不报警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感到疼痛，不过之后的几个月一直瘸着腿。我虽然挨打了，但是体谅饭店社长的处境，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把暴力事件平息下来。如果能以我的承受换来更多众生得救的机会，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我向内找，找到了担心失去这么好的讲真相场所这颗很强烈的心，常常感到不安。这件事过去后，我心里轻松了许多，饭店社长也不再难为我们了。师父在经文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他怎么修炼，我都会采取方方面面的办法，哪怕他觉得在干最神圣的工作时，把他最放不下的那颗心表现出来，哪怕你们为大法做工作，我也会让他表现出来。工作本身没有使他提高不行，他的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升华才是第一位的。我体会到慈悲的师父安排我去我的执着心，这里是劝中国人做三退的真相点，包括午餐晚餐时间，很多中国人三退被救度。 三、突破语言关，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在景点第一线讲真相，对韩国人来说，语言是很大的一关。华人同修翻译了一些真相用语，还录了音，对我帮助很大。关键词是，我是韩国人，韩国是自由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为什么要三退呢？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信仰神佛道，不是马列子孙。邪恶的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不信神，灾难来时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中国游客看到韩国人说汉语，感到新奇好奇，他们问在哪儿学的汉语，一天挣多少钱，上班时工资是多少。我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怎么传到韩国来的。他们听了吓一跳，这本身就是真相。我像对待朋友一样跟中国人讲真相，他们的恐惧感少了，比较容易做三退。他们说你中文讲得很好，很多人要跟我握手，也有很多人竖起大拇指。有时候我走进正在认真看真相展板的年轻人，说句话他就同意三退。令人惊讶的是，我说过的话他跟着我重复说一遍，这样后面的20多名游客也都听到了。我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怎么可能在一两分钟之内就找到灭火器灭火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中共在历史上干过很多坏事，你们不要做他的替罪羊。后面的人听懂了我们的话，一半以上的人做了三退，这成为了集体退党的契机。有一天，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地上阅读真相资料，我走近搭话，他问我你家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师父在哪里，还问了一些私事。虽然瞬间怀疑那人是不是特务，但我还是诚实地回答了问题，并告知了真相。我猛然看见他眼里噙着泪水，事后回想，猜他有可能是曾经的修炼人。师父在等着你呢。我未免能对他说这句话感到惋惜。我们讲真相的每个人都盯住一位吃完饭出来的中国游客，跟随他们讲真相。我讲真相时，对方盯着我的脸看，这是要确认我讲话的真实性。如果我这时发出这个人差不多能接受真相的念头，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是出了欢喜心，效果反而不好。有一天干扰特别多，讲到关键时刻，要么是被听者的家人叫走，要么就是被同行游客打扰，只有三人三退。第二天也是这样，向内找之后才意识到是没有学法就去讲真相了。第三天学完法之后去讲真相，有43人三退，第四天有35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想到这些，在讲真相中脚步似乎总是轻飘飘的。导游一般吃饭快，先出来等游客，我就走过去跟他们搭话。我说你有一份好的工作，我们做这样的事是行善积德，你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吧。对客人来说，他们很多人听信了谎言宣传，现在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时机，可以让他们接收真相资料，在年轻时做点积德的好事，到老了会有福报。导游接受真相，理解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允许游客接真相资料，很多导游退出了中共组织。如果观光巴士司机也愿意的话，会分发给装有真相录像光盘的礼物。导游、司机、警察们开始理解法轮功，外部压力几乎消失。我总是定下目标来检查结果，退党人数超过5000人后，将目标提高到10000人，目前已经达到87%。雨天、雪天、节日或不想出去的时候，突破安逸心出去讲真相，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四、结语。我们还曾经在100个地铁车厢内张贴了800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图片，把中共的罪恶公之于众。签约的第二天，我刚一出门，一股突如其来的祥和之气，紫丁香花香扑面而来，身体轻松，皮肤细腻。突然 天木看到包裹全身的像渔网一样的东西，从脚腕开始向上拽起，从头顶被抽出去，呼啸抛向天空，消失在白云中。啊，这么轻松自由的感受，心无挂碍，身体脱离了拘束，是生命解脱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述。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做好一件事，慈悲的师父会给予很多。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我大量的阅读经书，人生中的所有疑问都消除了，执着放下的越多，明白的越多，明白的越多，放下的越多，相辅相成，这是多么惊喜的事啊。我花了8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完了，又历时2年逐段背转法轮，学法和学汉语对照同时进行，收获很多。2019年7月的一天，在练静功时，我看到天空中漂浮着白云，意识中感到天空是真我，白云是由执着、欲望、思想、观念而聚集的现实的我。我当时身在白云中，白云渐渐落下，如果我这样一直落下去，那么现实的我会死。在云层之上的我使劲跳向天空，瞬间没有了意识，好像被电死了一样。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了，天地之间这个身体已经完备了，我现在还需要什么？真我和现实的我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从万丈悬崖上跳下也好，从云层上跳下也好，我们必须从现实的人中跳出来，必须打破包围真我的假我外壳。过后，我莫名其妙的高兴，从丹田涌上来的喜悦，感受到即使在寂寞中独自生活也可以，平白无故的笑出声来。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必须勇于挑战自我，会有恐惧和困难，但没有危险，正念的内涵包含勇气和挑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